耶稣举目观看许多人，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使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下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好，感谢神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陈牧师，他今天传讲的信息是宣教与参与。好，
感谢主有这个机会来到你们的康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康州，能够和诸位有这几天的时间，有一些分享，有些曾经我们也就见过面了，从礼拜 2、 礼拜 3、 礼拜 4、 礼拜 5，今天已经到了礼拜天。人生就是这样子，匆匆的来，匆匆的去。今天兄弟晚上就要飞回加州，就要离开了，总是见面来见了一次面，和一些朋友们能够认识一下，看到你们这个教堂，哇，真是好漂亮。如果有一天看到都坐满了，不知道有多好。感谢主来到这里，我希望能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宣教的方面。那兄弟个人目前是在做宣教的事工，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大部分的事工都是在中国的我们自己的祖国大陆。那希望把这个宣教的意向能够与大家分享。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圣经，是希望能够用这一段圣经能够大家一起来思考。也许这边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在不同的机会里头听过五饼二鱼，读过五饼二鱼，甚至在主日的讲台上面可能也有很多次都有五饼二鱼这样子的讲道的信息。但是今天希望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来运用。我们现在来想想看，这个五饼二鱼这个记载，圣经里头如果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的话，还表示这个还蛮重要的。那这个五饼二鱼这个记载呢，也是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所以我现在先从这个五饼二鱼这一段的事迹我是要讲事迹我反对不要讲反对的比较难听就是说我不太赞成有的 牧师在台上讲说，我们今天来讲亚伯拉罕的故事啊，或者我们来讲什么的故事，故事会让人家想起可能是假的啊，所以最好就讲，因为这是真实的事，所以讲事迹啊。所以我愿意在这里先从四个角度大家来想这个五饼二鱼这件事情。五饼二鱼这件事情是真实性的。好了，真实性，什么叫做真实性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离耶稣那时候有将近了2000年，将近2000年了，那么我怎么能够去推证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呢？那么我们要细细的来思考。第一点，我现在讲的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代里头，这四本福音书，也就是四个不同的作者，在当时的情形之下，他们有记载了，所以四个不同的作者来记载这一件事情。他刚才我们读的是约翰福音第六章，那在马太福音第14章、马可福音第6章、路加福音第9章，所以四卷书、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个事情。虽然不是每一个写的完全相同，但是呢，他基本上把这件事情重要的地方都写出来了，有一点小小的差异。差异在什么？有的人有记载这件事，有的人没有记载。有没有记载的，比如说这今天要读的约翰福音里头有记载这个五饼二鱼是从哪一个人交上来的，是记载的有一个孩童，别的福音书没有写这个啊。但是呢，这不影响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所以我现在先要大家先要有一个概念，因为我们是在讲真的，这个是很重要，这一件是真的事情。为什么呢？你去想想看，在当时的时代里头，有四个不同的作者把这件事情写出来。那写出来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些吃饼得饱的那些人还活着。哦，那你想想看呢？那时候吃饼，刚才我们读的时候，请问大家有多少个人吃啊？哦，5000是只有算男丁啊，你要搞清楚啊，啊，那个时候他们计算用简单的算法是男的就有5000的，啊，女的有多少？女的可能也差不多，还有小孩啊，所以加起来啊，数字肯定是比5000要多很多，但是就是告诉大家至少有5000以上 plus。好了，那这些人在那个时代里头还都活着，还都在那个时代的当中。那么那这些人呢，如果听到看到这些记载，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如果是假的，如果有问题的话，那时候那些人老早就出来 complain 了，不是那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没有吃饱啊，或者是我根本就是吃自己的，或者怎么样，都会拿出来，都会讲述出来。所以首先我要跟大家能够来思考的，这是一个真实性，这是一个真实的。第二个地方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的这件事情，重复性。重复性是什么呢？这五饼二鱼的事情发生了，过了不久，所以在马太福音啊第14章是记载这个，16章呢又记载了另外一件，这个7个饼几条小鱼让4000人吃饱啊。另外一件事在马可福音第8章也记载了，所以先要让大家来思考，第一个它是真的，第二个它是重复发生的，并不是说运气正好一不小心发生的，哎，重复发生。一般来讲圣经学者也同意说，第一次的发生是针对着犹太人，第二次的是针对着外邦人，所以有2次，这个叫做重复性的发生。所以先让大家也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第三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一个伟大性。什么叫做伟大性呢？我请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请家吃饭？哦，都不请饭了。请过没有？有没有请过人家吃饭？哦哦，连年轻人都点头，有请过人家吃饭。好，我很，请问一下，你敢请多少人吃饭？你最大的胆量，你家有多大？你敢请多少人吃饭？啊，自己衡量一下啊。那我记得我认识有一位长老，啊，在加州那边的。那时候我们教会6600尺，他家有10000尺，他家比教会还大，啊，他家还有电梯上下楼的。啊，有游泳池，啊，这个什么这个网球场，什么都有的，好大好大。他每年啊，这个会有一次请全教会的到他家吃饭。你看这胆子也够大了，不少了啊，教会的人起码100-200个人啊，不是说像几千人了，现在还不是讲几千人啊，100-200个人。哦，那当然也不能够很难处理这么多人吃，就是用 barbecue 的啦。哦 ，barbecue 一烧烤的，大家来，你要吃什么，就这样子，好几个炉子在那边请客，啊，这个已经是够，你请客的也不能够叫人家，哎，你不要吃太饱 啊，对不对？总要叫人家你要吃饱 ，all you can eat 嘛，对不对？总要这个，像我们5饼2鱼就是 all you can eat 了啊。讲到 all you can eat 的时候，我就满身大汗了。还好到你们这边啊，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我家师母就问了一下，你在这边吃什么？人家有没有请你吃 buffet 啊？我说没有没有，这边没有，这边不像纽约啊，一到纽约都是包肥的 ，buffet 就是包肥啊。那个他一出了钱，我就出命，一个人出一样嘛，对不对？你既然出了钱，我就把命拼了啊。所以每一次一到外面。回到家总要胖个几磅回来，啊，所以这个也要让人家吃饱的。所以你想想，请个100-200个人不容易啦，真是不容易啦，很有爱心啦，你想想不容易。好了，请问这边请多少人？哇，刚刚又讲了5000个男丁 哦，再加上女的，加上孩子，哇，够多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场面有多大，伟大性不得了啊！哦，不管你是吃什么，一个人吃一个烧饼的话，也要5000个烧饼 啊，不是那么简单的。好，我们看到这些，第四个，剩余性。我要请问了，吃的有剩下是好还是不好？啊，哦，我在加州。就是跟鲁俊同一个教会，就是那个教会里头有一位，他还没有信主的，啊，还没有信。不过这一次我听说他已经信主了。这位还没有信主的，他这个弟兄啊，这个也那时候还不叫弟兄，他呢，他很认真，他是从国内湖南来的，是读完博士来到。这个加州在工作，后来到了我们教会，我们跟他传福音，他非常非常的理智，所以呢，他都熟读圣经了，每一次读圣经读，哎，有问题的时候也不管10点11点都打电话到我家来问，所以每一次我接到他电话，他讲我要问问题啊，就是很认真，真的是很认真，但是我在那边跟他搞了几年。还是没有进到那个门里头去，所以虽然我很努力的传福音，我也碰到这种很不容易把他推进去的人，他太理性了。好，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好，我跟你讲，有一次呢，他读完圣经以后，就是读这一段，读完以后，他跑来找我了。哎，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教会，没有案例牧师，所以我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只是一个传道，不过我们都是叫弟兄。他就找我了，哎呀，陈弟兄啊，我发现了问题了，我终于发现了问题了，终于发现了，上帝不是万能的，啊，他说啊，你听听看他怎么讲， 所以我碰到过很多问题，我觉得很有趣的问题。他怎么讲？他说，如果主耶稣基督是全能的，那么他一定知道这5000人的肚子有多大，全部吃到饱，打个饱饿了以后，一看一点都不剩下，那么我就服了，那么我就说，哎，这个主耶稣厉害，那是神嘛，神才知道每个人能吃多少啊，你吃一个，他吃两个，他吃一个半，吃的正好，全部吃的光溜溜的，所以哇，这样子我就服气了，哇，从来没听到过这样子的问题啊，一下子把我愣了一下，我说，哎呦，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哇，还好，感谢主啊，让我稍微转了一下头脑，转了一下，哎，我马上回答他的一个问题了，我就告诉他，我说啊，有一次，哦，我们家是住在 San Jose， 上面呢，San Francisco， 知道 San Francisco 吧？三藩市啊，旧金山啊，没有去过也有听过啊。我们常常到那边去，就是开车一个钟头。我们到那边去，我有一个这个老朋友在那边。到了那边去找他，那时候已经是那我的孩子还在读小学的时候，那已经是啊，怪怪，二三十年前，我看。三十，我的孩子多大了？我孩子都快40岁了，你想想看，所以30多，差不多30年前，反正就是，我只记得我小孩还在读小学就对了。到他家去，你要晓得中国人啊，在那边谈得很愉快了，啊，很愉快。以后一看时间，哎呀，12点多了，那么会讲什么？哎，嘿嘿嘿，中国人跑不掉的就是吃饭，但是留下来吃饭就不容易了啊！这个没有准备啊。那但是三藩市是这个 San Francisco 是在外头吃饭是非常方便的，他们家走出去不用开车，走出去都是餐馆，所以他讲啊，走走走到外面去吃，走走走啊。那因为是好像是礼拜六吧，去到外面去吃。好，到外面去吃，他就把他的孩子也都找来了啊，全部找来，正好全部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吃的就是大家一桌嘛，一桌就点个一桌的菜嘛，啊，一桌的菜就是啊，你这个菜单一来啊，这个叫做啊，合菜，我就叫不出来，合菜，好，这很简单，一吃啊，哇，每一盘来，一盘上来，一盘空。一盘上来一盘空，所以一直吃到最后一盘呢，吃得空溜溜的，哈哈。然后主人都会问一句：“吃饱了没有？”中国人很厉害，都要问一句，这个很礼貌的问一下：“吃饱了没有？”你晓得我们大人呢、啊，有个7分已经很满意了啊，就是正要回答的时候。我那两个儿子，一个小学一年级，一个小学二年级，你不要笑他，他年龄比你们大。在那时候，他很小的时候，异口同声的就说了，根本不饱。哎呦，我的天哪，我挡他的嘴巴都挡不及啊！他们来美国根本哪里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意思是根本，这个、根本是杀伤力很强的，啊。根本意思说当作没吃一样了，哇，这个根本不饱一出来，我那个朋友啊，脸色马上发青了、啊、哈，这还得了，吃了请你吃了一整桌菜以后你说根本不饱，哇，一急赶快叫那个 waitress 来赶快拿，哎，我说饱了，那不行，会有点啊，那个赶快就拿了以后又再点了3道啊，当然里面一定有包括炒饭炒面啊，免得再来一个根本他又受不了了、啊、一个炒饭一个炒面，然后再另外加一道菜，3道我都记得，又点了3道菜，本来我是不好意思，真的很对人家很不好意思，但是没有办法，在这种架势下他一弄上来以后，哎呦，我发现我孩子还真是根本不饱， 那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啊，有什么吃什么，就拼老命就哇又继续吃了，吃到，但是呢，这一次肯定没办法吃完了，因为炒饭炒面你有多大的本事啊，啊，吃到最后啊，剩下以后呢，哎，那我那他当然又问去，吃饱了没有？这下两个孩子，就饱了，嘴巴一都是油水啊，吃饱了。好了，同样的，我就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了。那他听了以后，他我那个问我就跟怎么有剩下的？全能的神怎么会算呢？我这么一讲以后，啊，他自己就笑了一下了。你想想看，当有一些人对福音的拒绝的时候，其实什么样的情形之下，他们都可以发现一些问题。你看到没有？当全如果万一，也许圣经是记载的是啊，耶稣拨饼，拨完了以后。啊，大家五饼二鱼一弄出来，全部吃得一干二净，全部大家都吃饱了。你想他会来跟我讲什么？根本不饱嘛，而不很简单了吗？就根本就等于是根本没有吃嘛，大家客气，哎，意思啊，饱了，中国人最会客气的嘛，就那更糟糕了。现在呢，是让五饼二鱼经过耶稣的祷告。分给大家吃了以后，剩下了还有多少？12个篮子。好，请问好不好？当然好了嘛，你宁可吃了有剩下的，哦，总比说人家叫根本不饱要好太多了吧，啊，所以看到这四点，我们先从这四个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如果是假的，我们今天浪费时间来讨论这个没有什么意思。这件事真的，在当时大家都肯定认定是真的，大家都接受这个，然后重复性不止一次两次，伟大性一下子请客。你看，只有神有这个本事，一请5000、10000个人吃饭。你看看出埃及的时候，那些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在旷野40年不种不收，就是光吃神供应的玛纳。当然你看啊，这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这都是神迹奇事，这伟大性，神所做的是神迹，人所做的叫做什么？人迹啊，你人做的当然做不到，只有神，因为他是神，他才能够做到的。有剩余性，好像觉得好像不太好，但是其实他在这个剩余当中更看到神的能力跟他的恩典。好了，那我们基本上先跟大家提的这四点，我们再走回圣经来，从这个圣经来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情在我们了解主耶稣基督他对门徒，这是一种门徒训练。好了，我现在要告诉大家了，我们要为什么我常常也鼓励，教会应该要有门徒训练。主耶稣基督这是对他们的一个门徒训练。这些人信了主，这些人你要了解，在那种情形下不是只有12个门徒跟着耶稣基督，还有众人啊，刚刚提到了有5000人听了耶稣的讲道，听了耶稣的教导，越听越喜欢，越听越高兴哈。然后这些群众神主耶稣希望他们能够信主，但是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呢，如果没有经过门徒训练，他们永远都不长进，永远只是说我已经得救了，哎，我已经拿到天上的药，天上的这个门票啊，那么就在教会里面可以混一辈子的，反正我就在那边等死嘛，死了一上天堂，那你现在呢？现在就在等吗？等着上天堂就叫做等死嘛，啊，对不对？那糟糕了。你门徒训练是在教会里头，你信了主以后还活着，你要搞清楚啊，不是像其他宗教信啊，信了什么宗教以后就到深山，你到武夷山，你到什么亚当山，你到什么山去，你到那边自过自的啊，都到那边。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仰耶稣的，我们是入世的，有些是出世的，一信了赶快躲在那边等到有一天死掉啊， 那我们不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入世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过着是一个超过这个世界的这个生活，我们要有这个把握。你怎么有这个把握？你不是说啊，信了买了门票以后就等着那个了，而是说我已经信了主，我必须了解我到底信的是什么。你要搞清楚你的人生的道路，你清楚不清楚你活着的价值。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价值，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干什么的？这个不能拿来做的，因为设计的人是要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讲台。椅子设计是做椅子，你不能拿它来做桌子，那就越来越奇怪了。所以每一个设计的东西都有它设计的用处。我们人是神创造出来设计出来的，那每一个人都有它的功用，有它的效果。所以圣经里面也记载了，每一个人是神要创造这些人来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那我们呢，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如果你过的你信了主，还是过得邋邋遢遢的生活啊，这个做的每一次做的事情不光明磊落，一天到晚在那边胡搞乱搞，你怎么能够让神得到荣耀？当然不行。所以要搞清楚自己存在的目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对这些门徒，在旁边的这些门徒一个门徒训练。好了，这个门徒训练是什么？在生活上的。现在问到问题了，本来是一个很美的景象，耶稣在那边教导，好多人因为耶稣的神迹奇事，因为耶稣的教导太有权柄了，来听一听，听了一整天啊。现在这个情形之下，他们在什么地方知道吗？在旷野的地方。然后那个时间是什么时间呢？他们是讲日头平息的，这个太阳已经要下山了，好，时间是要快到傍晚了，地点呢是在旷野的地方了。好了，这时候马上面对的一个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啊，你听讲道真的是很好，但是呢，你要回归人间呐，你还是得怎么样？啊，最简单的问题，啊，你肚子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啊，因为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来了，耶稣就给门徒一个门徒训练了，你准备怎么办呢？啊，你准备怎么办？就是在圣经里面，耶稣对他们讲说，他很简单的就对了，你们给他们吃吧，啊，你给他们吃吧，就跟门徒讲，给他一个功课。那对门徒来讲呢，如果你是门徒，你去想想看，天快黑了，这个地方也没有卖披萨的，也没有卖寿司的，啊，也没有卖越南面的，啊，那这些人在这边，我有什么办法啊？我毫无办法。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各自回家，俺不管你了，哎，你回家吧，啊，大家回家。你回到家，你自己吃自己的，万一拉肚子都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全部回去，不关我的事。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手拍一拍，拜拜，拜拜，拜拜。耶稣可不让你走啊！耶稣在这里说，你派下作业，你给他们吃吧，你给他们吃。而且在这个地方，耶稣又问了一句：我们有多少饼？因为他们急着想要把这些人赶回去，但是耶稣不答应了。耶稣讲：你自己看一看，现在看你有多少饼。好了，今天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要给你们，而这句话帮助我一生。那也希望你们，如果你们不知道有这句话，好好来把这句话摆在心里。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这句话希望你今天你什么都忘掉，你这句话希望你把它记在你的心里。我们一起来。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 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二节。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如果教会大家，我们自己来设想，哎，来来来，我们大家来，哎，做什么事情呢？来服侍神，来帮助做什么事情？哦，这个我不会，这个我不行，我没有时间，我没有力量，我身体软弱，我工作太忙，都是我没有。那到底你有什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主耶稣基督不是问你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现在我们常常推脱的都是我没有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行，都是在强调这个来逃命啊。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强调在这里这一句话，也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是保罗在打出来的这句话。人若有愿做的心，如果你有一个愿意的心，就蒙神的悦纳。那你愿意做的，现在不是问你的困难在哪里，现在大家都是把困难摆在最前面，而是重点是在你是照你有的，而不是照你没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问那些门徒，就直接问了，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我知道，那我现在问你，你有什么？这个很厉害了啊！那个寡妇两个小钱，她没有的太多了，如果讲她没有的太多太多了，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她又挨饿又什么，太多了。但是呢，她把她有的仅有的两个摆上。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强调的是没有的没有的，现在我们要改变这个观念，我有什么，我能做什么，我能帮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思考。好了，他就问了，你问他们，你找找看有什么。好了，那这门徒开始了，大家这五千人在这里，哈，还有小孩子，有什么，大家有什么，有什么拿出来，有什么拿出来。结果这边有一个小孩子连名字都没有记载，这个小孩子呢，赶快就，哦，我中午没有吃的，这肯定是中午，他从早上出来的。妈妈，我们猜测妈妈担心他出来肚子饿，等一下赶不回去，身上给他五饼二鱼让他来吃的。好了，我从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会怎么想呢？我会替神想，五饼二鱼让这么多人吃饱，那么这个饼肯定是好大好大的饼。你看这边写的是什么？大麦饼，大麦饼，听懂了没有？后来我查原文，查英文一看，哦，原来是大麦做的小饼。他说大麦饼，那两条鱼大概是金鱼啊，所以才能够这么多人吃饱吧啊。我们都是替神来思考，其实不用，其实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这个有你有心的，他很简单单纯的心。这个小孩子他只不过是大家在问有没有，你有什么东西，大家有什么东西，这小孩子就伸到口袋里面，哎，我有，就傻乎乎的就拿出来了。好，我们只能够这样傻乎乎的拿出来。我再请问大家，你来思考一下，你猜猜看，你自己想想看，难道在这人群当中真的只有一个这个小孩子忘记吃身上有，难道其他的大人身上一点都没有吗？有没有可能身上有的？好了，今天我们异地而处来问大家了，如果你在当中，你拿不拿出来？哦，当然你可以拍胸，这时候可以吹牛了，啊，我当然决定拿出来了，啊，思考看看，啊，你自己想想看， 你可能也手也伸到口袋去，但是一听呢、啊，这个饼哈，你注意看啊，这个饼在小孩子的口袋够他小孩子吃的，但是这个饼呢，拿出来以后啊，拿出来以后呢，小孩子口袋就没有了。拿出来在门徒的手上，门徒说了什么？20两银子、30两银子都不够啊，这个饼够不够？肯定是被耻笑的，这个哪里够啊？啊，饼在你自己的口袋只够你自己吃，饼拿到门徒手上，有时候还有风言风语来耻笑你。饼摆在耶稣的手上的时候，经过耶稣的祝谢，让这么多人吃饱。好，我们来思考了，再仔细想想，这个小孩子把饼拿出来以后，他有没有吃饱？还是有吃饱，不会因为他拿出来他就没有吃饱了，他就饿着肚子回去了。他拿出来给了门徒，给这些服侍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尤其服侍的人，你要注意，你不要成为人与基督之间的拦阻。有时候我们讲的话，有时候我们的态度，其实这里头他所表现的只不过正常人来看的五个饼两条鱼哪里会够呢？这20两能够买到这么多人吃的吗？哪里会够呢？你小看了这些，都只看了世界的芳华，而忘记了耶稣基督，忘掉了耶稣基督是在你旁边、啊、是耶稣基督是掌完全居首位的，而忘掉了耶稣基督只想我们个人的芳华的时候，我们小看了这些弟兄姐妹的摆上，结果造成有些弟兄姐妹就不愿意了。我刚刚讲了，那个人可能有一个人口袋有十个饼啊，哎，正要拿出来，一看，我正拿出来，两个很重要的结果。第一个，我拿出来我就没有了。我不拿出来，等一下我走路一半的时候，大家在那饿着肚子那个样子的，我偷偷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我自己起码我照顾好我自己嘛，啊，为了自私的理由。第二个理由呢，看到他在笑啊，这些当然不够。我拿出来会不会被笑？那我不要拿出来可以吧？啊，我不拿出来总可以吧？我何必找麻烦呢？干脆就不拿出来了。好，我们再想想看，这个小孩子，简简单单、单单纯纯的心，谁有吃的东西，他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他有没有想到可以请这么多人吃饭呢、啊？没有啊。好像看到刘谦的变魔术，有没有看过刘谦变魔术啊？这个比那个更新鲜呐、啊，真的是这一回事。哎呀，他可能看呆了。12个男子，搞不好彼得说：“哎，你带一个回去啊！”啊，这个圣经没记载哈、啊，我们不详细讲这个。但是最起码的，你自己想想看，这个小孩子回家了，总要回家的嘛。那个晚上回家，肯定要跟他妈妈讲，妈妈。俺今天请5000个人吃饭，他妈妈，你发烧了，你有毛病了、啊、真的，你去问隔壁的叔叔伯伯阿姨这个姑姑，这些全部吃我的，他高不高兴？一辈子忘不了，可能他那天晚上睡觉都会笑起来，哈哈哈哈、啊、你有机会请5000个人吃饭了、啊、一点都没有可能嘛。但是交给耶稣，当你的东西在你手上够你一个人吃饱，当你的东西摆在门徒手上也许会受到嘲笑，当你的东西摆在耶稣手上让众人得到福气，多美的事情，永远都可以这样。好了，那你想想看，刚才有一个人口袋有10个饼拿一半，结果又收起来，你想他怎么想？哎呀，早知道我请就好了，只要我拿出来是我请啊，现在我不拿出来，哎， 连吃都不用吃，吃那边的就好了，什么都没有了。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也要看这个机会啊！神给我们机会，你到底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再提醒大家，我们当中有小孩子的，我在教会里面看到有小孩子要奉献，父亲母亲讲：“你奉献什么？我已经奉献了。”什么叫奉献？奉献是赚的拿出来，你赚了没有？等你以后赚钱再讲了吧。阻止他奉献，禁止他奉献，那他有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机会教育，让我们的孩子懂得怎么样把他有的摆到神的手上，这是对他来讲是何等大的福气。你我常常阻挡了他们的福气，就很可惜了。我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我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 真实的经历。我自己首先也跟我，因为常常在分享，我也搞不清楚讲清楚没有。我自己原来是在 IBM 工作，电脑公司，但是我只是很单纯的心，傻乎乎的心啊，就跟那个小孩子一样，就傻乎乎的。有机会我就想要啊，那时候刚刚信主不是很久，就想要哎服侍神，想要怎么样来努力啊。最简单的方法，那时候懂得最简单的方法，哇，这个福音太好了，赶快去传福音。所以教会呢啊，有这个宣教的短宣队，我们有短宣队。我就参加了，啊，第一次短宣啊，那天我也提到一下，第一次短宣呢，啊，没有受过训练，结果一去还跟人家吵了一架回来，啊，实在是很差劲，啊，但是呢，还好我没有气馁啊，所以我常常提醒你，你要去传福音，如果人家一直跟你斗嘴讲那个哈，你不要跟他吵，你跟他吵了半天，他不会说好了，吵输你的，我要决志信主。从来没看过啊，没有看过说吵输了，跟你争输了以后，好，我信啊，没有的，越争他就越气，越气他就越不来，啊，对不对？没这个事儿，所以不要吵架，没有什么好吵的，因为他还没有时间还没到，不要急。我第一年是到阿拉斯加，那是一个失败的经验，不过没关系，啊，第二年又到了，一年很快的，啊，第二年又到了，结果。一年回来的时候，我们教会就问说：“哎，看你对这个很有兴趣，哎，你就加入我们教会里头的宣道组啊！”我就加入了，反正愿意有心我就加入。加入以后呢，那第二年呢，哎，有好几队，结果我就选了一队，啊，是到巴西的，到巴西去。哎，我一看巴西，没去过，啊，第一年阿拉斯加没去过，去啊！结果我跟我太太去，那一年是太太一起去，第二年是巴西的，哎呀，巴西的，哦，你晓得巴西有多远吗？我还有很近呢，我认为说，哎，美国往下跳就是到巴西了嘛，哎，好像不远，哇，飞机转了好几趟才到啊，哦，好远。那我们教会呢，哎，也很麻烦，他只规定六个人，六个名额而已。一看那个六个名额啊，每一个都有这个量身定做啊，要会讲道，要 PhD， 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哦，要会讲这个家庭的，会讲一个一个，每一个排讲，还有最后一个，哎，巴西讲什么话知不知道？哎，是葡萄牙，还不是西班牙，此牙会彼牙啊，这个葡萄牙更难讲啊。啊，很多会讲西班牙的 amigo 什么东西的，对不对？但是葡萄牙又不一样的啊，在那边还有最后一个，他是讲 会讲葡萄牙话的也可以来参加，所以我一看下来，我一个都没有，哎，不能参加啊，那没有资格参加，连想要参加短宣都没有资格啊，哎，但是我不耐不，嗯，还好，我就是哎静静的等，等到快要结束的时候，一看，哎。 他写的那五个原来都是教会的某某人，哎，这个条件是他的，这个条件是他。最后一个那葡萄牙的是他曾经在葡萄牙住，不是葡萄牙，曾经在巴西住过，所以他会讲葡萄牙话的。但是那个人呢，他说他上班没有时间去，所以本来六个名额，结果五个人报名。嘿，我一看，这个叫做有机会，有机可乘啊，我就马上去，哎。跟我们那长老报名了，他说：“你去干什么？”哎，我说：“我不知道我去干什么，因为每一个要做的事情我都不会。”那我说：“我去考察宣教士的生活，可以吧？啊，因为我是宣道主的嘛，我去考察。”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啊，那个机票还蛮贵的啊，教会说参加短宣的可以，他出一半的机票啊。他就看了我一眼，我说不，我在 IBM 工作啊，神还看顾的，所以机票不用教会出，我自己出，我自己买机票去，可以吧？啊，他想了半天，好吧，都没有人，都还这么讲一句，反正已经没有人报名了，好吧，那你去。这边有没有人巴西来的？没有啊，都没有，有没有去过巴西的？也，哎呦，哦，有去过巴西的，好了。起码知道一下，我不知道你们是在哪里啊？我去了Sapporo 啊，那个 Rio 我也去过，这最主要是那个圣保罗那个地方。我去了才发现呐、啊，我告诉你，这是大开我的眼界。我是91年去的，在他说在啊多少年前。台湾有整批的移民过那个地方去，不知道你没有听说，我到那边才发现台湾整个乡村彰化整村的移民到巴西去，而 那些人都是基督徒，先到那边马上盖教会。哇，我都不知道，到那边才知道说，哇，那到那边以后才发现啊，那些小孩哦，我再跟你们讲一下，今天我们来美国，我们因为我们会讲英文，我们后代这些孩子们，我们跟他讲，他如果不讲中文，因为我讲英文嘛，他讲的英文我听得懂，我就跟他都讲英文了。你要晓得那个地方，巴西那个地方是讲什么？刚刚讲什么？葡萄牙话。那个你想想看，那个农村的人移民到那边去，他还会去好好学葡萄牙话，什么牙都没有掉了。那他自己都已经老得快没有牙了，还去学葡萄牙话？绝对不会，他只会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买菜，知道能够买菜都已经不错了啊。那怎么办呢？那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在学校是学什么葡萄牙话？回到家呢，你讲葡萄牙，我根本不牙了，都跟你没办法通了。所以这些小孩子讲什么？讲台湾话。那个台湾的乡下都是讲台湾话，啊。我一去那边我才发现，哦，神啊，你的本意本是如此。那六个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会讲台湾话，他们都得要翻译的，我根本不需要翻译的，所以各教会抢着请我到各地去讲了。哇，我说真是神啊，我真是开我的眼界，我没有想到的事情，只是我一个感动，我说我要去，没有人知道我会去做什么，没有人知道，我当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神却用我这个软弱的器皿来做神的工。好，再多讲一年，我们时间到几点？我们刚一点，还可以讲一年哈，因为我要讲可以讲20年，所以不能全部讲完。再过一年呢？哪一年？哎，还好你们都没有打瞌睡，这是考试了。刚刚是讲91了，现在92了。92年，我一看有什么地方哦，泰国啊，有个短宣队去泰国。泰国不是去曼谷哈，曼谷太简单了，是去泰北的那个金三角地带啊，哎，那个不可能你有机会去的啊。好了，那个报名时间啊，那是冬天的，因为泰国夏天太热了，只有冬天去。哦，冬天还好一点。好了， 我一看报名的，哎，也不怎么多，但是我就有这个感动，我就觉得我想带我的儿子去。我两个儿子那时候正在都在读高中，92年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在读高中。那我就跟他们讲了，爸爸有一个感动，现在要去宣教，去泰国。我也跟他们讲，泰国如果曼谷的话没什么稀奇，你们有机会去，但是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你很难有机会去啊，要不要跟爸爸去。你要晓得我是一个管很严的，他们恨不得不看到我。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他们提出这个时候，他们就跟我讲，那我们要祷告祷告，很属灵啊。他这个回答我不能说 no， 还祷告什么？他们要祷告，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查经的，一直 Bible study 的，所以他们到高中，他们很看重这个的。好，爸爸你要求我们祷告，好，他就一直祷告了。那个报名都快截止了，他还没祷告完，哎呀，这个可把我给急坏了啊！那但是需要报名呢，我最后跑到问他了，其实也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刚刚讲是12月去的嘛，12月底，那我的儿子呢是12月25号生日，所以如果去的话，他过生日是在泰国过的，啊，也很挣扎。所以不管如何，后来我就找他们，怎么样？祷告的情形如何啊？好，他们两个，终于下定决心去了。两个都跟我参加，哈，好，你们愿意参加，我还得去报名呢。我就到教会里面找黄长老，找长老了。哎，我想要报名。你报名啊？还带了两个小孩子去，干嘛啊？你好几个有像你有一些其他的人就问你，你去短宣带好孩子去干什么呢？我说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就有这个感动，我愿意带他们去啊！啊，然后我一看他们的脸色，马上当然要讲了，机票我们自己出，免得你等一下还没有讲完你就不通过了。哎，不用担心，我们不造成教会的负担啊，我们还可以负担这个问题。所以啊，这个问那他们一听，既然这样，反正人也不多，好了。一签下去可以的时候，哈，人家一看我陈某人带着小孩子去，嘿，你可以带去，我也可以带去，哇，结果一下子人数就起来了，六个大人六个小孩就去了，组成一大队就到泰国去了。在92年的时候去。好，现在再继续讲下去了，你们要是来有趣的就在这里了。我们一去那边，泰国应该有很多人去过哈，泰北有没有人去过？也没有哈。你晓得泰北那边中国人好多啊，怎么多呢？是那时候打仗以后哈，回不去的。那些中国的那些老兵后来都留在那里的，那泰北啊，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这个娱乐，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呢，就生养众多，小孩子一大堆啊！我去那边看啊，那小孩子一堆，而且那些小孩子啊，从前只有在报章那个老的杂志上看到那小孩子头上一撮的那个一撮毛的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现在我没有看过呢，但是我在泰国看了一堆小孩子头上这样一撮的，好像古时候留下来的，他们都是在那里生养的留下来的，那些孩子好多啊，多得不得了，真是把我笑。而且这些人，他们泰国不承认他们的国籍，那个时候我不晓得现在怎么样，台湾不要他们，因为你一来太多了，我受不了哈。大陆他们不回去，所以他们就在那里这样生活了几十年，就在那边生活，然后就生一大堆小孩子。 那这些人就在那个地方，我们福音的工作是针对那些人，那些老的大部分都信了，我们发现我们这些人去干什么啊？才发现我们大人去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都是在对那些小孩子在做的，他也不早讲，我们都不知道，去了那边才发现，哦，这小孩子的福音工作太多了。那小孩子的福音工作应该是什么？小孩子来做的啊，所以我们那些小孩子啊，那六个呢就开始对这些小孩子传福音了，然后传福音又玩木偶戏，木偶戏的啊，这些他们在玩的时候，大人做什么？一个站这边，一个站那边拿棍子的，大人去了没什么用，都是小孩子在做的。那我才真又体会了啊，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和美好，原来我让我的孩子去，结果这么多的小孩子去才能够做这些小孩子的工作。我们大人去，只不过你去过泰国没有？去过。去过台北没有？去过。你看什么去了？去吃猪肉去了啊！当场在那边杀猪，大人在那边帮忙抓猪啊。所以我只不过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服侍神的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能做什么，但是你有那个感动就做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彼此来提醒的。我只是用我个人的经历来让大家知道，其实我只是很单纯的来做这件事情，参加了以后我就知道神要用我这样子的无用的器皿，但是能够彰显神的荣美。所以我也给大家鼓励，今天神也是问我们，你有什么，而不是问你没有什么。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在神的恩典当中参与神的事工，这已经是主耶稣基督讲明的大使命。大使命就是叫我们去传福音啊！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去传福音，你可以支持传福音，你可以为宣教的机构或者宣教士来祷告，这都是参与。所以我在鼓励弟兄姐妹真正的能够参与在这个事工上面。我现在做的事工大概我们等一下主日学的时间我可能还会再讲更详细一点，但是就稍微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这个机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收到的这个奉献是100%用在宣教机构，我们个人没有人拿薪水，我们在美国没有人拿薪水，没有开支，那摆在那边。所以我们这个机构至少到目前讲起来我们没有缺乏，感谢主，我们没有，我从来不跟人家讲说我不够的，希望你帮忙，没有，不会缺乏，神的事工神负责，不会缺乏。但是今天有机会既然来到了堪州这个教会，我希望能够得到你们的祷告啊，能够祷告，祷告我是知道觉得非常重要的，没有祷告工作没办法做起来啊。但是我为了要得到你的祷告呢，我也很清楚钱在哪里心在哪里。你嘴巴讲祷告的不会祷告，不会，因为你忘掉了，但是一旦你摆上了你一定会祷告，因为你钱摆进来了你不甘心了，你一定会，你这个一定会祷告了。一旦摆上，你摆上的不是要你摆上多少，我只是告诉你，你没有感动不用摆上，我这边只是摆一个信封套在这里，我鼓励你们的参与，我只是要你有心有愿意，你听了有感动，你愿意参与这样子的事工，你来愿意支持我欢迎，不是我缺少多少，而是你愿意参与，我们只要参与就是这个同工。那我希望你们自己来参与，你今天你说哎，我今天我根本就没有带钱来，没有关系，一块两块五块十块，这是你的事，没有人知道，只有你跟神知道。我们也不会传袋子，我摆在这里，因为我在主恩堂那边讲到完也是这样子，我就摆在这里，你有心你自己摆啊，没 没有关系，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不需要。因为如果觉得我不够来跟你要，那不一样了。我不是不够，而是你要不要参与。我这个事工现在目前做的是那边的大学生事工，艾滋病村的事工，在各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大学生你不让他信主，以后大学毕业以后机会就更少了，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努力的传福音给他们信主。那对大学生呢，我们常常都需要给他们 吃东西的。大学生就是你只要有东西有吃的，有吃的机会，他们来了以后就比较容易这个做这个事工了。你们这些还在读书的不要考虑啊，你只要为我这个事工祷告。那这个事工叫什么 ？ACTS， 就是使徒行传，就很简单啊。如果你们愿意支持，摆在心中啊，支持以后，希望你就要祷告了。我要求的是希望能够为我们这事工祷告，愿神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我们是不是时间差不多了？啊，那我就不再讲第三年、第四年了，以后再有机会的再讲。愿上帝赐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大福音、大使命福音的事工上有份，也求助你感动更多的人能够真正的能够参与到福音的侍奉，真正能够参与到这个宣教的传播，真正的能够遵守你自己的大使命，将你的美名传扬出去，将你的福音达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求主你自己来做感动的工作，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Amen。
很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慈牧师为我们传讲这么美好的信息。